冬天早上如果吃一碗苏式的羊肉面，红烧羊肉面，那就是接待你的最
所有
高
人
礼。
见你都会和你友好的打招呼，理发店的老张、打铁的老宋都认识你。这地方有你喜欢的人，他也喜欢你，你会更爱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这种大家人与人的链接，也是能让我在乡村待得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想老家，其实不是想那方水土，是想那帮人。
就买了一个即将倒塌的明朝的400多年的老房子，把它买了下来，然后把它的小猪们全部请走，哎，在这个上面进行了老房子的改造，哎，去猪栏住酒店，再去狗窝喝一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B 站的标配。
大家好，这里是由爱饼推出的播客节目《起点床一早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乡村在民宿行业是一个越来越火热的话题。随着乡村民宿的兴起，不仅是丰富了爱饼营的房源储备，还通过旅行的方式让更多人领略到了乡村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和那里的人产生联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爱饼营的两位房东，他们可以说不仅仅是在经营乡村民宿，还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资产，打造了一个专属于乡村的旅游文化体系。我们就从两位房东的讲述中去认识一下这两个神奇的乡村吧。
Hello，大家好，我是丁木儿，猪栏酒吧的二代掌门人啊。那个怎么说二代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猪栏酒吧是最早在徽州开始的一个民宿啊。就是2004年，我们开的第一家店，是我母亲啊去找的，在西地村的一个老房子里，400多年的明朝的一个老房子里啊，在一个猪圈上面改造的这个民宿。所以我们一直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名字呢就叫猪栏酒吧。然后呢，到现在也有十几个年头了。我呢，作为他的儿子，在2013年来到了乡村，开始慢慢接手这个民宿的这些东西，了解到了我母亲在做什么。所以呢，我算是一个素二代，不是富二代啊，也不是官二代，是素二代，民宿的二代，哎。然后现在也帮着我母亲去打理这个民宿，所以说也进入了很多这种互联网上面的一种销售啊，包括一种运营啊，比如说 Airbnb，我们这种新式的模式去跟粉丝产生链接啊。但在这些年里面呢，我也做了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为这个乡村民宿开创了文创产品啊，然后我们做这个碧山村的精酿。和碧山村的汽水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大家好，我是 Alex。我呢，其实做这件事是百分百的爱彼迎的基因，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国内民宿在做什么。在13年、15年的时候，在上海城市做爱彼迎房东，然后18年的时候从城市来到了苏州乡村，然后我觉得乡村房子也更大，地方也更大，故事也更多。我觉得给爱彼迎这种人与人的链接的机会也更多，空间也更大。我觉得我现在主要深耕在苏州片区的不同的乡村。我今天早上，我记得到现在，我已经从早上8点上班，已经走过4个乡村。
欢迎苏州东山的老张和碧山村的老丁。做乡村民宿呢，其实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民宿的改造过程可谓工程之大。就拿丁木儿的猪栏酒吧来说吧，为什么叫猪栏呢？因为民宿真的是从一个破破烂烂的猪圈改造而来的。所以我们想先问问丁木儿，如此大的改造工程你是如何实现的？
对，其实这个说来挺搞笑的，因为每一次我们选址的缘起啊，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店很漂亮，但其实都不是我们主动要选择这个地方的。那为什么会选到一个猪栏呢？也是因为当时刚刚到了西地村啊，整个村子里当时十几年前啊都是原住民，他们也不愿意去把自己的房子交给你，所以说呢，我们寻觅了很久啊，并没有我们看得上的一个房子。啊，后面已经别提看不上了，有的老房子给我们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因为他们一个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我们把当地村民把房子给了我们，那他去住到哪里去呢？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啊！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么多乡村的商品房，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卖啊。然后呢，当我们接手了以后啊，只有一个人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地方也是个危房了，房子已经屋顶全部都倒塌了。所以他就在里面养猪， 就把这个老房子400多年的老房子隔成好多猪圈，在里面养很多很多猪，因为他人不敢住嘛，但也要把这个老房子用起来。所以我们他说你要买只有这栋房子，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即将倒塌的明朝的400多年的老房子，把它买了下来，然后把他的小猪们全部请走，哎，在这个上面进行了老房子的改造。我们参考这当时因为没有什么书籍，也没有什么古建专家，在2003年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在里面恢复，先把老房子的通过老木匠把老房子结构全部恢复起来，然后呢，再加入我们现代人的一些设施进去，比如说独立卫生间啊，采光比较好的餐厅、客厅、小花园，把它做好啊，就是把现代跟旧的东西结合，再把这些这个电路给加进去，因为很多老房子是没有电的。我们把这个老房子的这个电路加进去之后，它又要做隐蔽工程，你不能把这个线路直接裸露在外面，包括水管什么的，所以你还要做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隐蔽起来啊，藏在木头的房梁里面啊，怎么才能绕很多远路才能到你的这个房间里去。所以其中我们在一边装修也一边在探索啊，包括二楼的房子怎么做卫生间，因为卫生间的这个房子这个二楼它不能载重很大的重量，因为都是木结构的，所以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个房子做好以后呢，就引起了当地的一个轰动，不管是当地的村民和老百姓还是政府都蜂拥而至来参观我们这个改造好的这个民宿啊，他们觉得哎呀，老房子还能变得这么漂亮啊，然后现代人住的又还能这么舒服啊，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这个当地的一个震动啊，就是说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改了多好的老房子，而是当地的村民一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房子其实是有价值的，它是能变得很好的，就再也不会去破坏自己的老房子。因为在这之前，因为修缮老房子的成本代价是很高的，所以他们更愿意让老房子变成危房以后拆了再去做这个新房子。那自从我们改造了这个以后，他们不再有这样的想法，就他们更愿意去保护这些老房子，因为这老房子它能变得很美。然后政府也设立了专项基金去帮村民做一些基础设施的维护，比如说房顶的漏水啊，包括一些怎么样的，就政府就集体去帮大家白蚁防治啊，去做这么一些事情，就是共同来保护这个老房子。哎，这就是我们觉得为做了民宿以后引发的另外的那么一个事件啊，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广东们在乡村做民宿真的很不容易，它产生的意义也远不止一间房子那么简单。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祝兰酒吧所在地碧山村的情况吧。碧山村是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宜县的一个著名古村落，这里有宋代的私家园林，有明代的私塾，还有清代的古塔，以及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和祠堂约100多座。这里还有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店的碧山书局，下午可以躺在书店里看书，晚上到祝兰酒吧喝上一杯碧山精酿。村里的生活不仅不会无聊，甚至比城里还要有趣。现在让我们暂时从黄山的碧山村来到苏州的东山上太湖边，这里同样有着一座古香古色的建筑，它的名字叫做雨花楼。雨花楼的房东 Alex 在改造这套房源的时候，甚至搭着帐篷在半山腰住了一个月，才辛辛苦苦完成了房源的改造。我们来听听他当时改造的故事吧。
我不知道这现在想起来是愉快的经历呢，还是当时比较艰苦的经历，我已经想不起来。但是我就跟那个丁木尔有一个共同地方，就是我们因为下乡都卖过上海的房。我也是下乡第二年，我把上海其中一套房卖了，卖完以后没得卖了，就不能把自己住的也卖了。但这个也没这么惨了，就是说真的是改每一栋房子都特别用心，你会改的过程当中你都想不到要控制成本这件事。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改老房子这件事呢，我们当时雨花楼其实是早期造的一个 有点有一部分是老的，有一部分是仿古建筑，那么已经闲置很久了。因为山上的森林公园里有一套房子嘛，其实在旅景区已经闲置很久了。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起来其实很难入住，就感觉人不太会住这样的一个比较糟糕的地方。但我想他很好的条件，他在那个房里可以看到整个东山古东山镇，也可以看到太湖。那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风景地方，我觉得那就动手就改，还找设计师来，就是设计师按设计师的理念，传统设计师的团队理念，那要改起来超级贵，就整个要重新造。那基于各方面条件，我说那我自己动手改吧，我就带了一个帐篷睡在山里头，睡在那个房里头，因为房子没法住人嘛，就带了一个大概是零下五度的帐篷嘛，我在山上睡了两个月，就我自己找东山，因为苏州这地方有苏工嘛，有香山帮嘛，做木匠的人很容易找，就是我找了几个当地比较有名的木匠，就我也没设计，就想到哪儿就跟他一起商量就做了，后来包括泥瓦匠都是当地找的，后来种树一草一木我就自己去找，就他们一下就给我除了房子改造本身给我另外更大的收获，以前我不知道的，就是很多这些包括他三月十号十二号采碧螺春，五月二十号520采枇杷，720采杨梅，620采杨梅，就和当地的这些工人改造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深入进去你会得到很多当地的文化，那么他也反过来讲他也会告诉你当地房的应该怎么样改，什么材质会防虫防蛀防潮。那当然了也有一些办法也是借用外部的力量，比如说他的顶上我不想把房顶重造成改，可是以前都旺砖都用瓦做的，那青砖做青砖中间是用白灰，它会掉下来很多灰，而且青砖看起来又太深太压抑，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找了我那个古建筑保护的同学，最后出了招，我们买那个很薄的木板把它锯成4000多块，每一块大概5厘米宽，4000多块我们就把它一块一块拼到两个小的房梁之间，一块一块挤进去的，用木顶板再把它钉上，因为那个这个小木板我们就可以做的灰度没有那么深，就浅一点。哎，上来以后出来的效果我觉得哎还蛮奇特的，就其他没有人那么做的，而且它也符合老建筑的气质，看起来也很就比原来要明亮一些。我觉得会有大量这样的经验，其实留下很多故事。我觉得就是在乡村改这些有故事不太一样的老房子，可能就是得到的一些感受或者体验或者和当地的链接会更多一点。
接下来还想和两位房东聊一个话题哈，叫做乡村民宿的原真性。我先介绍一下背景，今年五月呢，爱彼迎携手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共同推出了一个叫做远村有近邻的乡村游主题活动，目的呢是宣传黄山旅游目的地，推广像丁木儿的朱兰酒吧这样子的特色民宿为代表的乡村遗产酒店以及周边的旅游资源。我们这个案例还入选了世界旅游联盟发布的2021年50个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之一。那么这些案例呢，其实都是意在助力乡村原真性文化产品的深度开发。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原真性。原真性指的就是事物本身的样貌和特色。那么引申到民宿的原真性，就是民宿保留这个当地所在村子的特色和风俗。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房客来说，大家到乡村里去其实想找寻和体验的就是区别于我们日常所在的城市里这种非常同质化的建筑和住宿环境。所以我想问问两位房东，在实际改造和经营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平衡这种原真性的。
其实我们刚刚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里面很残破不堪嘛，但是我们会能把能保留的东西完全保留。就像我们在改造我们二店的时候，它本来是一个清末民国初的一个老房子啊，100多年，然后呢当时它就是一个很当地的很大户的一个人家，所以它的格局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房间的舒适度跟原有的格局上进行了一个考量。本来我们想把房间拓大， 变宽。其实我们现在一个房间才二三十个平，但是我们也想把房间变得像酒店一样，有五六十个平的这种舒适度的感觉。我们在再三思考以后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把老房子的格局改动以后那就太可惜了，一进来以后这个房子的客厅完全就没有这么气派了。所以我们就还是把这个房子呢，就是格局没变，修旧如旧，然后把这个这样子你进来才能体验到正宗的一个徽文化。因为像徽州的庭院进来以后啊，它是错综复杂的，前院后院啊动的是非常好的。然后你在步入前厅的时候，你能看见一个采光很舒适的一个天井啊，当时也很现在有很多人把天井封掉，但我们觉得老建筑就应该有老建筑的样子，你不应该改变它原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古代人讲究一个风水，它这个天井它是接着天上的这个气下来是有道理的啊，下雨的时候也非常的好看，中间一条水柱像瀑布一样从雨上面下来，但是你的客厅里又不积水，这种神奇的这种感官，你用玻璃把天井封掉以后它就再也感受不到了。然后这个雨水从你的四面的瓦上面流下来，也有着四水归堂的意思啊。然后在古代水又是为财，它又是聚财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格局是我们感觉是不应该去破坏。然后那些老的木雕我们也给它翻新，老的这个过桥板坏了我们也不会用新的东西去做。我们去了很多很多地方找到其他倒塌的老房子收下来的木料，用老的房子的老料来修缮这栋房子。所以整个碧山村的这个朱兰酒吧的二八，它是完全是按照这个老的结构去复原的，这样子可以给入住的客人带来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体验。
刚刚听了两位房东的分享，我感觉能够总结一个经验，就是说在现代化的乡村民宿的改造过程当中，应该尽量保留原有的这种建筑格局。一个是因为古老的这种文化里面它其实有一定的风水学蕴含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利用原始的这种材料其实更能够保证就是人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对于这种古老文化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给到其他如果是后面有想做乡村民宿这一块领域的房东一些参考。然后接下来其实我就想聊到大家在日常经营民宿里面的一些很日常然后以及很有趣的故事。首先就是我曾经去过那个 Alex 在苏州的民宿嘛，然后我一进到那个村子里面就能深刻的感觉到忙活在民宿里面的阿姨们，他们真的是用心在接待每一位房客，就包括你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啊，然后甚至会问你像家人一样就是关心你的日常起居，然后给你提供早餐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就会让你感觉到家的温暖。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就是平时作为房东你们和这些作为你们员工的当地人是如何相处的？
那个我们所有朱兰的三个店几十号员工呢，用的全都是本地的阿姨啊，没有一个外来的员工。然后这些阿姨也是跟这个 Alex 有点像，也是从一个介绍另外一个。包括当时我们在修建这个朱兰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木匠啊或者砖匠啊，他就说哎我的老婆啊以后能做啊来这里做事啊，或者是谁家的妹妹啊，哎就是也是像一个社会关系网，一个介绍一个。所以这样过来的人啊他都很靠谱，他首先呢在自己家里做事也很安心，也会把我们这儿呢当成像自己家一样。这边的阿姨她的服务呢并不是最专业，但是呢她一定保证她给你的体验感呢就像这种回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他们把我们的店呢就当成他自己的家啊，你每个来的客人他们会主动给你洗水果啊，让你先吃一点当地的小点心小零食，只要你一旦入住他都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菜的口味也是根据你来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有的人不太吃辣呀，他本地人吃的比较辣。所以我们家的菜呢其实是偏向于私房菜，我们也不请这个外面的厨师，我们全是用当地这个比如说你在家里很会烧饭，那我们先吃吃他的菜，哎，觉得他烧的菜很好吃，那我们就让他做我们店里的这个厨师长， 然后其他人来配合他去做齐这么一桌菜啊。然后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回到乡村啊，包括有一些大学生啊，他也会回来，那他就可以做我们酒店的前台，哎，他也会运用电脑啊，比如说开发票啊，对接这个 OTA 的系统啊，哎，然后每天这个入住的这个排放表打出来啊，哎，他做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合适，得心应手，哎，然后我们也有这么一个岗位呢，能提供给这个返乡的青年啊，他们也觉得很开心啊，这样子就是离家也近了嘛，特别是女孩子啊，父母都想她不要嫁得太远，都想在自己本地找一个这个男孩子啊，所以就一旦有了有了民宿啊，有了类似于这种各种各样的业态，才会有年轻人愿意返乡，愿意在乡村留下来，这样子乡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这些民宿里面的阿姨啊、管家啊，他们其实才是乡村民宿里面的宝藏。我非常推荐大家再到这些民宿里面做客的时候，多和他们聊一聊天，聊聊家常，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体验。我们两位房东呢，其实是十足的斜杠房东，他们不仅仅是民宿房东，还在结合当地的文化跟特色，打造一些颇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创周边。比如我们碧山村有碧山精酿，还有各种口味的碧山汽水。苏州东山呢，有全国甜度最高的枇杷，不仅品质一流，还非常有设计感。我们请两位房东来分享一下他们在打造和设计这些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吧。
其实我做文创啊，做这些消费品也是机缘巧合，倒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感觉，并没有说有任何的逻辑。一开始呢，也就是我觉得一个民宿想跟这么多粉丝产生互动啊，再喜欢你店的人，他一年只能来你的店来个一次到两次，已经很不得了了。但怎么让他就是维持一定的热度呢？就是我们可以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哎，我们有好物可以卖给大家，但我又不想就是随便找点东西卖，所以我就想自己结合自己的兴趣，因为平时我们在村里有个小酒吧，哎，这个小酒吧里面呢有卖很多各种各样的酒，啊，那我自己呢又比较喜欢啤酒，哎，然后呢我一开始呢是自己酿造啤酒酿给大家喝在酒吧里面，后面呢时间长了，朋友们就觉得你应该做个品牌啊，这样子可以把你的酒呢分享给更多的人喝。我想那也是，所以我就正好就借此机会做了第一个乡村文创，就是碧山村精酿。那我做这个乡村文创呢，也是把地域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不是仅仅只是酿一款啤酒贴个牌啊。比如说我们当地有很好的祁门红茶啊，有皖南的陈皮啊，有土蜂蜜，那我把这些东西呢代替啤酒花，代替各种各样的啤酒辅料融入到啤酒里面。我们有祁门红茶做的 IPA， 有皖南陈皮做的小麦啤酒，还有土蜂蜜做的皮尔森，各种各样的风物和啤酒结合在一起啊，酿造出来的东西，哎，我们的粉丝啊他会更感兴趣。所以我的第一波的这个销售呢，全部是靠我的粉丝群体们去消化的，然后他不但在店里喝，回去还买了还发朋友圈推荐给更多的人，哎，然后他们自己有店的或者朋友有店的都把它推荐进去，所以呢让这个产品呢有更多各种各样的人知道。然后它什么时候转型成了一个消费品呢？那也就是正好在疫情的时候，正好大家民宿啊都那时候都叫苦连天啊，说啊没有未来了，旅游中国旅游结束了，哎，但反而这个时候呢，很多的人就想起来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在卖那么一款产品，就是碧山村的精酿和碧山村的汽水，他们不能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在家里喝上一杯，就能感觉我们之间有在链接啊，所以就借此机会，我们的淘宝小店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热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拿货来帮我们分销，所以一下子在2020年这个品牌就一下起来了，很多人去愿意分享这个有故事的产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么一个故事啊。然后中间呢，我们也后面做起来了，也帮很多乡村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去到海南的火山村，我们跟他们的这个荔枝进行合作，哎，他们把荔枝给我们来酿啤酒啊，再把荔枝做成汽水，帮他们消耗了很多荔枝的维果，哎，这样子这种结合呢，不但让这个有需要的人解决了乡村这个滞销农产品的问题，然后也让两个村子互相产生链接。后面我们就更多越来越多的去链接各种各样的村子啊，让他们产生一个像村子网一样的状态啊，所以买到我们汽水的人也同样能知道了一个乡村背后的故事啊。
我才知道原来咱们那个荔枝汽水背后有着这样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有合作这个远村有近邻的这个项目嘛，然后有一段时间办公室还刮起了一阵就喝这个碧山汽水的热，就是我们同事之间经常有时候开着会就带着一瓶汽水，哎，你要不要尝尝这个，就大家都在相互推荐，然后真的觉得哎，好像没有去到，虽然没有去到碧山村，但是也尝到了就是同事从那个地方给我们带回来的这种味道。
是的，也请李雪琴喝了两瓶啊，当时因为各种咔来咔去啊，让一瓶汽水一会儿他就喝完了。
对，然后那个碧山金酿我也是很喜欢的。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那个 Alex，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苏州尤其是东山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宝藏嘛，比如说像枇杷啊、杨梅啊，然后你也在做一些类似的这种文创产品，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产品，然后以及你是怎么就是从这个当初有想法到落地的一个过程。
其实 提到文创产品，当然其实每个乡村都真的是深度挖掘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农土特产，也就是说一村一品这个概念，还是可以挖掘出来的。但说到我做农土特产或者文创产品，这个是有一点说不出口，但是我毕竟干过，就是因为东山有两件东西是全国都知道的，一个是碧螺春，第二个是那个东山枇杷，因为东山枇杷甜度是全国第一，大概是14点几还是17，他第一名17，第二名好像10点11。那这两个就是我当时我就想，我是想尝试的心态，我除了做民宿，我还能怎么样把这些好吃的带回到城市，让更多人吃到这个东西。就是我找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做了一些文创的包装，做了一些选品，让农民按照比以往它包装更加严格的选品，那我的枇杷每个格子大小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要的最大的，和最小的两个分开，因为农民以往卖大的小的就是一筐多少钱，对吧？我希望是把它分开，我大的就挑的每个枇杷像苹果一样这么大，小的呢就是小的，再往小第三层呢更小呢我就免费的送给别人。那我觉得这种因为作为城市人购买，那我可以贵，但我要选那种特例，那我买什么价格我就买到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会分类多一些。那么碧螺春也一样，我只选了几家后山产的老茶树，那么别人喝了以后，即便以前不喝茶的人给我反馈，他说我真能喝到这种果香的味道，他说我就每天上班下午不喝还不行了，买完又给我买，他说我这喝上瘾，不喝还不行了，以前喝茶从来没觉得那么好喝。那我觉得通过这些农土特产或者当地特产的一些分享，其实也会产生更多的链接。可是这件事呢，我只是实验了一下，我并没有像丁木尔现在当然他已经做到二产的，就是做到一深加工这个程度。确实这件事情呢是我未来的目标，那我就觉得接下来会花心思去做啊。
最后呢我还想请两位房东来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叫西电床与早餐嘛，就是希望两位嘉宾能够给到了你们碧山村或者是到了苏州一些旅行者们干货的旅行建议。那首先就是想先请丁默尔来吧，就是说到了碧山村房客们一定要做哪三件事情，你可以列举一下吗？
碧山村跟普通的村子还不太一样，因为碧山它位于黄山脚下啊，周边有很多五A级的景区，比如像西堤村、红村，然后包括黄山，都是很著名的景点。 那璧山呢，它就处于一个很中心的地理位置，它到周边的这些村子，像现在秋天可以看塔川的秋色，它也是中国四大秋色之一，对吧？那这些著名的景点呢，它只要20分钟以内的车程都能到，哎，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虽然周边都是大景点，但璧山村它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小村子，啊，里面没有任何商业，唯一的就是村子里我们这些民宿啊、客栈啊这种生态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到璧山村来呢，它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哎，然后呢，一到璧山呢，也不要被周边的这些大景点给全部吸引完了。璧山村呢，它也要预留一天的时间，因为璧山村子里我们有璧山书局，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咖啡馆，还有一个设计师商店啊，叫供销社。我们把这个老的供销社改成了供销社，啊，里面卖很多当地的手工艺品。所以说，它璧山村也是值得一逛的。然后也别忘了晚上呢，去璧山村的小酒吧，啊，叫狗窝酒吧，啊，去朱兰住酒店，再去狗窝喝一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璧山的标配啊，然后我们客栈呢也为这个所有的入住客人提供了免费的自行车啊，在到了璧山村这么一个天然有着田野的地方，大家应该放下手中的方向盘啊，来骑行一段啊，体验一个乡村的这种骑行，没有红绿灯，没有任何汽车的这种感觉，看看周边的风景，随时随地可以停下来拍张照。这个是我们建议大家到璧山来做的一些事。
你看我们房东已经把这种最地道的旅行建议给到大家了，所以大家就是四个字去就完了，然后可以度过非常美好的日子。我记得当时去璧山书局的时候，真的就是坐在二楼，然后拿起一本书，然后那个时候还是也是秋天，可能会偶尔下点小雨，但是你会觉得就是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非常安静，非常沉浸的那种感觉。那有没有特别地道的徽式早餐啊？就是大家如果到了璧山村吃什么早餐比较合适？
对，我们的早餐呢是比较出名的啊，因为呢我们的样数虽然不多啊，十几样，但是每道呢都是用心去做的。它不像五星级酒店啊，花样很多，但是很多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不要吃的，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蛋糕啊，这种乱七八糟的肉啊，哎。它的样数是很多，但我们璧山村呢，我们朱兰的早餐呢是选择了很多这个特色的东西，而且是很早起来用心做的，哎，比如说我们的锅贴和小笼包，还有包子都是我们每天早上用现包的，油条呢也是早上先弄出来的，我们也会用米去熬这么一锅新粥，然后配上我们当地的特色小菜，比如说辣椒炒豆腐干呀。什么笋丁的炸酱啊，然后老豆腐做的这个红烧豆腐啊，哎，还有我们的这个炒面啊，都是去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很多人呢吃了我们的早餐啊，都吃不下午饭了。哎，虽然我们的午餐跟晚餐做的也很好啊，就是说他们一个早餐呢就能支持他一天的这个游玩啊，甚至有的客人说我来住珠兰就是为了吃你们一顿早餐的，这种客人都有。吃好，然后还有我们经常发一些朱兰的早餐，底下有朋友圈评论说朱兰的早餐是他这辈子就是吃的就是说史上早餐最饱的一次啊，很多很多对于我们早餐的一个评价。
哇塞，听得我真的有点饿了，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朱兰体会一下，早上有这么丰盛的早餐，然后晚上还有啤酒喝。
对，很多人他没有订到朱兰啊，他都想来朱兰蹭一顿早饭，所以我们经常有的老客人说，哎呀，这次比如说国庆啊，比较忙没订到，住在周边，他都要从那个酒店跑过来吃一顿早餐。
所以早餐真的是一间民宿的灵魂，对，这也是我们叫气垫床云早餐的原因。嗯，
是的是的。
好，谢谢丁木。那 Alex 呢，你的民宿有没有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的早餐，或者您民宿本身就提供这样的早餐？
对，我们呢，对，在吴江这个地方呢，它一般苏式面，特别是冬天早上如果吃一碗苏式的羊肉面，红烧羊肉面，那就是接待你的最高礼遇，就是当地人给我说的。如果冬天的时候你到苏州来， 有人请你吃当地的一碗最正宗的红烧羊肉面，那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说我昨天早上专门去吃了一家就是很犄角旮旯的一个羊肉面，就是早上你会发现院子里停满车，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吃羊肉面，就当地是这样的镇古镇，因为我们离古镇很近嘛。第二呢，就我们民宿本身配套的早餐呢，当我听朱兰酒吧丁默尔那个介绍，我觉得我都想去吃，他推荐的非常成功，做的听起来还蛮赞的。那我们相对来说会简朴一点，因为我们就四间房在乌木田这个地方，就是本地的阿姨就到什么季节地里有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我给的要求就是，我们如果地里没有的一定要去我们村口的小的农贸市场买，就那阿姨自己挎个篮子卖个红薯卖个青菜，因为菜市场一般乡镇菜市场会有两个，一个是大的农贸市场，第二个是自发的，就本地阿姨她吃不完的菜地种出来的。那么所以说我尽量让他们去这种地方。那前两天我在陪一个客人，他们走了以后，那阿姨要买我们的红薯，我说我也不知道红薯我们地里没种从哪来的，那阿姨就告诉他在谁家买的，就那个红薯在城市根本是吃不到的，整那个红薯也可能更强调苏州这边更多的强调它一个过时不时的说法，就是说它一年这个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自己的主打食材，我希望的是从田里找出来这些食材给分享给大家，就简单一点就轻巧一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了，我为什么我们做个牛排，做个包括还有战斧牛排，我就说我给我们客人推荐到村里来游玩，就你周边农家乐本地菜都有，甚至还有云南菜，因为我们这地方也有很多菜馆，但是我建议他走之前如果吃一共吃四顿五顿饭，最好能留在我们乌木田吃一顿西餐试一试是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推荐的也比较成功，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在当地的民宿和美食榜也是第一名。
啊，谢谢两位房东的分享。我们今天播客的底部也会有两位房东这个房源链接，所以大家不用只能听着播客望梅止渴了，可以真的去到这两个地方，然后感受一下刚刚两位房东说的早餐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好的，然后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差不多到这里，谢谢两位房东的分享，然后也期待你们线下的会面，未来有更多好的民宿和这种好的产品分享给大家。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播客七点床与早餐，祝你的每一天都有爱相迎。